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森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12820例，14人病逝；惠州新增9501例，12例病亡。澳洲实施新规范，防范印尼口蹄疫。获奖纪录片长春喺墨尔本电影节首映，好评如潮。澳洲总理再次呼吁中共取消制裁澳洲产品。澳洲1/3首次购房者超预算买房。受调查前议员遭中国开发商设计陷害，俄罗斯增加制裁39名澳洲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略有减少。7月24日，新州通报新增12820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14例新冠死亡病例，2200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56例需要重症监护。惠州新增950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12例新冠死亡病例，849例新冠住院病例，27例需要重症监护。昆州新增580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42例新冠住院病例，19例需要重症监护。合州新增115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4例新冠住院病例，3例需要重症监护。截至呢个星期六，超過71%澳洲符合資格的人群接種了3劑或3劑以上的新冠疫苗，比前一日增加了9500多人。其中老年護理居民的疫情覆蓋率提高了95%，有55%符合條件的原住民接種了3劑或3劑以上的疫苗。30歲及以上的符合資格人群中，亦有31%接種了冬季加強針。65歲及以上人群中，呢一比例上升到65%以上。目前澳洲已经超过1/3老年护理机构爆发新疫情，迄今为止已有6000名居民同3400名工作人员感染。老年护理提供者呼吁采取紧急行动，保护居民同工作人员免受冬季新冠疫情的影响。老年同社区护理提供者协会总裁萨特勒话，10%至15%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屋企隔离或隔离检疫。未来几个星期，老年护理机构居民同工作人员面临巨大压力。过去一个星期，包括澳洲国防军在内的劳动力增加受到了欢迎，但仍然有缺口。从长远来看，联邦政府必须计划解决长期劳动力短缺问题，并为未来疫情做好准备，并实施最近皇家委员会建议的老年护理机构改革。坎培拉消息，澳洲政府宣布在各地机场设立生物安全反应区，以阻止正在摧毁印尼畜牧业的口蹄疫进入澳洲。从7月22日午夜开始，所有从印尼入境澳洲的旅客必须清洁消毒他们的鞋，并走过卫生消毒店。联邦卫生部长亚特7月22日宣布启动新的生物安全权力。他说，这个是澳洲历史上最强有力的新的生物安全应对措施。亚特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星期早的时候，我指示我的部门调查在我们的国际机场还有哪些进一步的控制措施。这些生物安全区域加大和扩大生物安全官员的权力，以指导乘客使用消毒脚垫和其他生物安全控制措施，例如清洗鞋。设立生物安全应对区意味着生物安全官员现在有权要求整个飞机上的人接受卫生筛查。这个星期，澳洲在墨尔本和亚德莱德先后检测出口蹄疫病毒碎片。7月20日，亚德莱德机场的生物安检人员在一名来自印尼的旅客所携带的未经申报的牛肉产品中发现了口蹄疫病毒碎片。此外，墨尔本市中心一家超市内的中国猪肉制品被查出口蹄疫和非洲猪瘟病毒碎片。监管机构已经扣押了这些产品，并正在调查其进口途径。亚特在发布的声明中还宣布了一项高达1400万澳元的援助计划，以减少口蹄疫蔓延到澳洲的风险，其中包括在澳洲加强检测和保护，为印尼养牛业提供100万支疫苗，并在各州的国际机场部署消毒脚垫。对违反澳洲生物安全法的处罚，包括最高10年的监禁或最高111万澳元的罚款，对企业的罚款为555万澳元，或两者并罚。墨尔本消息，7月20日和23日，澳洲墨尔本纪录片电影节放映了动漫纪录片《长春》。电影卢夫塔斯和澳洲知名影评人克鲁斯在每场放映后都和观众见面互动。两场近300名观众在 Cinnamon Lower 电影院观看了这部电影。第二场票房爆满，一票难求，观众反应热烈，场内不时传来抽泣声、叹息声。演出结束后，全场爆发热烈掌声，向导演致敬。有观众表示， 影片中，法輪功學員插播真相的壯舉令人震撼，而他們受到的殘酷迫害令人心碎。阿勞斯是澳洲知名電影評論家、電影記者、電影評委、電影節顧問，他還是澳大利亞影評協會的前任主席。他稱讚這部電影十分精彩，獲得如此之多的讚譽和獎項。其製作初衷非常尋常，而且採用了 3D 動畫手法。這部歷經6年精心製作的影片，由旅居加拿大的知名漫畫家大雄嶺涵創作，由加拿大製片商 Lofty Sky 出品，目前已獲得多個國際電影獎項。導演盧夫塔斯向媒體表示，這個是一個關於勇氣和抵制迫害的故事，也是一個關於人權的嚴肅話題。長春問世後，在希臘塞薩洛夫基國際電影節獲得觀眾獎和人類價值獎，今年4月在荷蘭參加國際電影節 Movies That Matter 獲得特別關注獎，5月8日在北美最大國際紀錄片電影節2022 Hot Docs 上榮獲觀眾獎第一名，6月5日在新澤西登達國際電影節榮獲最佳紀錄片獎和觀眾選擇獎。觀看預告片請點擊https://attendosboringfilm.com/。 隨著澳中兩國關係有所緩解，有傳言說中共可能會取消對澳洲煤炭近兩年的進口禁令後，總理阿爾巴尼斯7月14日說，解除澳洲產品的所有制裁符合中國的利益。阿爾巴尼斯表示，中共對澳洲產品的制裁沒有任何理由，都應該取消。解除對澳洲的所有制裁，即符合中國利益，亦符合澳洲的利益。他想在力所能及的領域和中國合作，同時亦將在必須捍衛澳洲利益的地方捍衛澳洲利益。之前，由於中共和澳洲前政府關係緊張，中共政府禁止進口澳洲煤炭，澳洲前總理莫里森推動全球調查新冠肺炎的起源，中共對此很不滿意，並對澳洲產品實施一系列貿易制裁，從而進一步惡化了兩國本已緊張的關係。綜合消息，澳洲各地的首次購房者正在竭盡所能，為了買房不惜大筆舉債，其債務水平遠遠超出了他們的負擔能力。貸款機構費特關於首次購房者的調查報告表明，預防負擔能力危機已經超過了三分之一的首次購房者超出預算，多達8%的近期首次購房者支付了超過預算10萬澳元的費用，另有8%的人支付了超過預期5萬至10萬澳元的費用。渴望早日進入市場而形成的壓力，導致1%的購房者去自己所在的州以外的州找房買，有25%的人在自己所在州的自己目前所在地以外的地區找房買。費特的高級編輯 Sheila Mackinson 說，高房價是導致買家超出預算的罪魁禍首。Mackinson 說，我們所處的房產市場過去一年價格上漲了20%至30%，而工資的漲幅跟不上這一增長水平，很多人被迫超支，這個將影響他們償還貸款的能力。Mackinson 認為，如果買家擴大房產搜索範圍，購買高樓公寓房或普通公寓房而不是獨立房，有可能會更幸運地在預算範圍內買房。研究發現，新州1%的買家和均州40%的買家用盡了預算，惠州買家的這一比例為31%。費特的房產專家 Richard Wittens 表示，過去一年來，8個首府城市的房價平均上漲了19%，其中普通公寓房上漲了12%。說來消息，一名前市議員講給反腐敗調查組聽，一名中國房地產開發商支付了他在中國的援交費，並秘密拍攝了他和該女子的視頻，以便可以敲詐他。新州廉政公署正在調查前克士培市議會的議員康德坦斯辛迪、密森佐巴特拉蒂以及菲利普桑索姆是否在2014年至2021年期間接受賄賂或未披露與克士培市的規劃決策有關的利益衝突。7月19日，法庭播放的录像显示，巴特拉蒂和桑索姆在2013年在中国参加了一个晚宴。巴特拉蒂被展示了他和开发商黄清华提供的援交女士在一起的录像。录像中，巴特拉蒂和一名援交女士手牵手走进一家餐厅，他讲给调查组听，他认为开发商黄清华支付了援交费用，因为他不记得自己付了钱。巴特拉蒂讲给调查组听，他当时不知道黄清华在拍摄他，现在相信这些录像是为了在将来用来对付他，并可能影响他对规划决定的投票。他说，看了录像后，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敲诈工具。 6月15号，巴特拉蒂在首场公开听证会上告诉调查组听，科法商云清华先后给了他17万澳元现金，用于在崔氏设施和 Landmark Square 的开发项目。7月20号，巴特拉蒂还告诉调查组听，在我收到钱后不久，一个星期或一个月后，我意识到我已经上钩了，我必须顺从云清华的要求。廉政公署的调查主要集中在开士乎地标广场、酒店和公寓综合大楼，以及位于崔氏设施一栋公寓楼的开发规划决策上。这些项目均由开发商云清华、刘文新和刘玉清开发，他们需要市议员对各地区楼高的建筑限制做出如何处理。廉政公署在之前的调查听证会上获悉，云清华在过去10至13年中，曾在中国大陆或香港的多个不同场合与巴特拉蒂和桑索姆会面，经常同佢哋一起食饭或唱卡拉 OK。俄罗斯禁止另外39名执法同边境安全有关嘅澳洲人进入该国。之前俄罗斯喺6月宣布咗一份包括120名澳洲人嘅制裁名单。俄罗斯外交部7月21号晚上喺一份声明中表示，作为对坎培拉官员实施制裁嘅决定嘅回应，喺互相对等制裁嘅基础上，俄罗斯正在增加39人列入被禁止进入其领土嘅人员名单。这个是一份同澳洲的执法、边境安全和承包商相关的广泛个人名单，包括内政部的一系列人物以及州和领地执法部门的各种人物。名单上的知名人士包括内政部次长佩祖洛、维州教育厅长哈恩斯，他直到不久前还担任惩教厅长、新州警务处长韦帕和政府服务合同公司 Circle 总裁韦力。这份名单还包括大多数州和领地的警务处长和惩教处长、内政部和澳洲边防局的各个部门负责人。俄罗斯外交部的声明警告说，可能还会采取进一步的制裁行动。在澳洲当局继续煽动恐俄情绪、被推行扩大制裁政策的情况下，俄罗斯保留采取进一步反制措施的权利。之前莫斯科以同样理由，在6月禁止120名澳洲人进入俄罗斯，其中包括国防官员、抗企老细或者同媒体老细，包括澳洲人报和每日电讯报的编辑和记者，无限期的禁止他们进入俄罗斯。其中14人是澳洲人报的编辑和记者。自月下从俄罗斯开始对乌克兰发动入侵以来，俄罗斯已采取类似行动对西方国家进行报复，禁止数百名西方人士进入俄罗斯。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